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现在是2月16号星期四，中国时间晚上9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正，也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白宫会面期间向外界展示团结。有报道说美国航空母舰进入了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内，中国对此发出警告。美国反驳中国飞行员公海上空遭遇挑衅的指称。美国国内一月份的零售业和通胀都出现了上升。中国部署苏-35战斗机之后，俄罗斯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最快能够在今年内交货。但是俄罗斯很快亦同样会向中国的一些主要对手提供这种先进武器去牵制中国。俄斯的军备问题专家皮亚图什金对美国之音说，俄罗斯现在出现多余的生产能力，能够开始向中国出口 S-400 防空导弹等先进武器，这个情况说明出俄罗斯的武器生产和研制能力向前迈出了很大的步伐。详情请收听一时间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是刘宝坤制作的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刘宇玲报告国际新闻。
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星期三在白宫会晤期间向外界展示了团结。
The United States again reaffirms our unbreakable bond with our cherished ally Israel.
川普亦都示意他愿意听取以两国并存方案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冲突之外的替代方案。川普示意说，美国有可能支持将一国方案作为解决以巴冲突的长期解决方案，这个有可能打破美国几十年以来的中东外交努力。这种努力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和以色列并存的巴勒斯坦国。川普在和内塔尼亚胡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说，他在这里观察两国方案和一国方案，双方都喜欢的就是他喜欢的。在记者会上，川普还请内塔尼亚胡在白宫努力重振中东和平进程之际，在巴勒斯坦人土地上扩大犹太人定居点的问题上稍微克制一些。川普说他认为他们是会达成协议，这个可能会比在座的所能够理解的更大更好的协议。在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方面亦都不愿意承诺两国解决方案，他说他计划随后和川普讨论定居点的问题，好让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继续避免彼此冲撞。内塔尼亚胡说他相信定居点的问题不是冲突的核心因素，实际上亦都不是冲突的驱动因素，他认为这个是一个需要在和平谈判的背景下加以解决的问题。这个是两位领导人在川普上任之后第一次会晤。在过去的八年里面，美以关系波折不断，前总统奥巴马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经常发生冲突，争议的问题包括以色列定居点和伊朗核协议。川普和内塔尼亚胡强调了两国的合作领域，包括反对激进伊斯兰恐怖主义和确保伊朗不会获得核武器。川普说，美国政府已经对伊朗实施了新的制裁，他将会作出更多的努力防止伊朗有任何发展核武器的行为。而内塔尼亚胡就赞扬说，川普在面对伊朗挑战的时候立场明确，富有勇气。
Mr. President, you've shown great clarity and courage in confronting this challenge head on.
在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川普和内塔尼亚胡的密切关系就得到了巩固，他们因为立场类似而投缘，这些立场不单止包括伊朗问题，还包括移民和反恐问题。川普在竞选演说当中抨击奥巴马和内塔尼亚胡公开争吵，并且声言在他执政的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在基本政策上不会有区别。不过自从上个月就职之后，双方潜在的分歧领域已经开始显现。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就有媒体报道称，美国赫尔文森航母战斗群可能进入南中国海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范围内，挑战中国对该海域的主权声索，发出警告，要求美国不要采取任何挑战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坚决反对任何国家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损害中国主权和安全。他说南中国海趋势目前正向积极方面的发展。他说中国希望域外国家尊重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努力，共同维护和巩固当前这个的积极的趋势。同时他亦都敦促美国不要采取任何挑战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尊重地区国家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的努力。美国海军时报2月12号引述三名美国国防官员的话报道，美国赫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西太平洋，正向着南中国海方向航行。美国海军的计划包括驶入斯普拉德里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中国称之为西沙群岛，中国人造岛礁12海里的范围内，以此来到挑战中国对相关海域拥有主权的声张。包括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哈里斯在内的一些美国海军将领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美国应该在南中国海以更加强势的姿态面对中国。他们认为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军谨小慎微，竭力避免同中国发生正面对抗的做法，反而使到美军以往例行的巡航行动现在看上去显得咄咄逼人。2012年至2015年期间，美国总统奥巴马禁止美军在南中国海执行航行自由的行动。美国国防部说，美军不会阻碍任何国家依照国际法在国际空域和海域实施的任何飞跃和航行。此前中国空军飞行员在官方媒体上声称在公海上空遭遇挑衅。在中国中央电视台面对面栏目2月12号播出的访谈节目当中，中国空军光六 K 飞行员刘锐说，自己在2015年3月30号在西太平洋公海上空飞跃的时候，遇到外国的一架飞机的贴近飞行，间隔有时不到10米，时间是持续了大约8分钟。这名飞行员说，虽然这架外军的飞机并没有违反空中相遇规则，也都没有作出任何危险的动作，但是外军飞机贴近飞行以及飞离时折起机翼展示空对空导弹的行为冒犯了他，是对他的挑衅。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远播75000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智囊机构建议川普政府构建互惠对等的美中关系。我们会报道美国传统基金会的报告说2017年美国经济自由度降至新低。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有关美国专家讨论川普的对台政策。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新政府上任不够一个月，很多人事和政策都属于调整和不明朗的状态。不过新总统川普在上任前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以及之后关于一中政策的一些表态，包括上个星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重申美国的一中政策，都令到外界没办法预料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政策究竟是什么面貌。下面美国之音中文报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全球台湾研究所星期三一场关于川普政府的台湾政策论坛中，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处长杨苏蒂华，从里根、克林顿、小布殊到奥巴马，每一任总统上任后都必须花上一段时间才能够认识到美国和中国的关系太过重要，无法忽视，因此对中国的政策最后亦都必须经过一番的调整。杨苏蒂认为川普政府亦都不会脱离这个的模式，即使川普团队有一些人真心想要改善美国对台湾的态度，他希望仲是有好似前国务院亚太副助卿薛瑞福咁样嘅有经验嘅成员嚟协助新政府理解既复杂又微妙嘅中国政策及美国对台湾政策立场嘅内涵。佢对新政府对台政策嘅建议系加强对台军售，因为台湾需要新嘅武器装备嚟应对台海军力失衡，美国需要提供台湾新嘅战机、导弹，协助台湾取得潜艇。 加强双方军事往来级别。而作为最具象征意义的，就是今年美国在台协会迁移到台北内湖的新大楼时，有海军陆战队人员驻守安全。另外几位专家，包括福布斯杂志专栏作家张家敦、国家利益杂志资深编辑及智库国防政策高级研究员哈利·卡扎尼斯、全球研究所研究员安大维，都对川普的对台政策有所期待，包括在军事关系、对台军售、双边贸易、国际空间等各方面全面加强与台湾的关系。张家敦说，川普与蔡英文通电话是一个正确的做法，他传达出一个重要的讯息，那个就是他不会受到既有框架的限制。川普是在对中国说，我会做一些事情来刺激你。川普认为过去数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政策并没有发生作用，中国的军事扩张任由北韩为所欲为，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的强势作为等等，都证明美国的政策失效。现在川普上台正是一个改弦更张的好机会。卡扎尼斯亦都说，川普政府为美台关系和美中关系带来新的希望，因为中国正在做的是一步一步改变现状，而川普上台后将会有不同反应。卡扎尼斯不认为川普接受一中政策即代表他会延续过去的做法，因为从他的团队可以看到未来的政策上会有改变。虽然新政府现在正必须应对并解决内部各种危机，但卡扎尼斯说他相信一旦情况稳定之后，川普的政策将会更加明朗。卡扎尼斯亦都批评说，美国过去实行的一中政策已经失效，川普政府应重新校正对中国的做法，对一中政策提出质疑是健康的，因此他并不会对川普重新一中政策感到失望或者不悦。安大维说，美国一中政策的设计早已考虑到如何同时处理美国与中国、美国与台湾的关系。他感到意外的并非川普重新一中政策，而是美国一些偏向自由主义立场的媒体竟然会接受中国的谈判立场，而忽视台湾与日本、南韩一样都是无条件支持美国的安全伙伴。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美国传统基金会最新发布的经济自由度指数显示，美国排名在奥巴马八年任期内一直下滑。报告作者对川普政府扭转局面持有谨慎乐观态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萧新在华盛顿的报道。
该华盛顿保守智库在星期三就是25号发布了2017年经济自由度指数，香港、新加坡和新西兰位列三甲，香港已经连续23年位居该指数的榜首。传统基金会自由经济指数研究经理金凡中对美国之音说，总体上面来看，全球经济自由度在发展中国家推动之下正是稳步改善。
I think overall we see the continuation of economic freedom advancement.
金凡中话，佢谂大家睇到全球经济自由度，特别系喺发展中国家推动之下，得以逐年改善，而一啲大国，譬如美国，就正系走下坡路。根据最新发布嘅指数，美国喺180个经济体当中，排名从2016年到嘅第11跌至第17。金凡中在该指数出笼的同时撰写的一篇评论，将美国经济自由度跌至新低归咎于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他说，大衰退已经过了8年，而美国经济增幅微小，生产力衰退，数百万人无法找到工作。2009年奥巴马入主白宫的时候，美国在该智库发布的全球经济自由度排名之中位居第6。在2017年的指数排名之中，美国甚至并不及阿联酋、格鲁吉亚和立陶宛等国。报告又说，巨额预算赤字和高企的公共债务导致美国经济自由度不断下滑，目前已经跌出前15名。传统基金会在这个年度全球研究当中，对各国企业经营环境进行比较，并且作出排名。美国2017年的经济自由度总体分值是 75.1， 而最高可能分值是100。这个研究涵盖各国在法治、政府规模、管制效率和公开市场等领域的表现。该保守智库在最新的报告之中批评奥巴马任内政府规模不断膨胀，监管政策趋严，企业税务负担加重，加之日益严重的裙带关系、特权和腐败，美国全球竞争力严重受损。 报告共同作者金凡中又说，川普政府或者采取回忆于过去八年的政策，可望改善美国经济的自由度。
First, I mean, they already talk about, you know, deregulation, tax reform.
金凡中对美国之音说，首先他们已经说要放松管制，进行税改，并且采取必要的措施，提高美国经商环境的效率和竞争力。当然大家还是要观望他的政策细节，但是他认为政策意向很重要。2017年经济自由指数显示，103个自由体的经济自由度在过去一年有所改善，其中大多数是欠发达和发展中的经济体，中国和俄罗斯等49个国家还创下了分值新高。中国在2017年的经济自由度评分是 57.4， 排名第111，相比去年排名的144的52分，增幅是 5.4%。俄罗斯今年列是114，评分是 57.1， 比去年增长了 6.5%。印度今年评分是 52.6， 比去年低 3.6%， 排名143。报告又说，全球一半多的人口居住在中国和印度，而这两个国家的经济自由度改善仍然有限，并且不均衡。金凡中又说，中国假如能够推动结构改革，会大为受益。
I think China is given very unique opportunity in terms of opening up.
金凡中说，他认为中国正是面临一个非常独特的机遇，通过必要的国内改革，将会令到企业精神和能量得以释放。2017年经济自由度评分超过80的五个经济体是香港 89.8，新加坡 88.6， 新西兰 83.7， 瑞士 81.5 和澳大利亚的81。进入前十名的经济体还有爱沙尼亚、加拿大、阿联酋、爱尔兰和智利，台湾、南韩以及日本分别位居11、23和40。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勋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部署苏-35战斗机之后，俄罗斯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最快能够在今年交货。 S-400 能够对台湾海峡和钓鱼岛周围局势产生重要影响，并且为美军增添麻烦，但是俄罗斯很快亦会向中国的一些主要对手提供这种先进武器去牵制中国。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的报道。
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与国际合作部主管克拉多夫最近表示，根据与中国2015年4月达成的协议，俄罗斯现已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由国家控股的俄罗斯技术集团垄断包括航空、防空导弹生产在内的俄罗斯军工企业。克拉多夫正就是率领俄罗斯代表团参加今年的印度航展。负责武器出口的俄罗斯军事技术合作局局长福明几个月之前亦都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到2020年前俄罗斯将会全部履行合同。中国和俄罗斯在2014年秋季签署了购买6个大队 S-400 防空导弹，总额是超过30亿美元的合同。预计俄罗斯最快能够在今年向中国供应首批 S-400 防空导弹，而在去年年底，俄罗斯亦都开始向中国交货了第一批的苏-35战机。这一批的战机目前被部署在接近南中国海，同时离台湾没几远的广东湛江地区。俄罗斯的一些军事分析人士认为，在 S-400 防空导弹交货之后，中国能够在几个月内将第一个大队的导弹投入实战部署。如果中国在台湾对面的福建，以及是距离中日双方有争议的钓鱼岛，亦都是尖角诸岛没几远的山东地区部署 S-400 防空导弹，这个无疑是将给予日本特别是台湾军队增添了巨大的压力，亦都可能使到这两个潜在的热点地区的作战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军事评论人士说， S-400 防空导弹射程可以达到400公里，凭借着更远的射程，部署在福建亦是山东两地的 S-400 防空导弹能够控制台湾海峡以及是钓鱼岛附近的大片空域，这个将会使到日本保卫尖角诸岛，亦就是中国所声称的钓鱼岛，是变得更加困难。而对台湾军队来讲，局势将会更加恶化，从福建发射的 S-400 防空导弹可以击落刚刚起飞的台湾战机， 这个将会使到台海两岸的军事力量对比更多是向大陆一方是倾斜。美国川普政府执政之后，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引人关注。中国部署 S-400 防空导弹之后，亦都会对在太平洋地区的美军活动带来更多的不便，从而亦都可为中国增添同美国川普政府交手时候的筹码。S-400 防空导弹同苏-35战机最近几年才是刚刚装备好俄罗斯部队服役。中国是这两种先进俄罗斯武器的第一个外国买家。这两笔的重要军火交易亦都凸显了在俄罗斯同西方交互之后与中国日益走近。通过向中国出售更先进的武器装备，俄罗斯能够达到继续将中国的注意力更多地引向南部，给予在太平洋美军制造更多麻烦的目的。在向中国出售类似 S-400 防空导弹、苏-35战机等先进武器的时候，俄罗斯更多考虑是政治因素，比如是是否会对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以及是中国将会如何部署，以及是使用这些先进武器。军备问题学者皮亚图什金表示，俄罗斯另外一个需要考虑的因素是要特别评估中国的仿制能力。皮亚图什金说，同中国能够达成有关交易，说明俄罗斯非常自信。
Те свободные слоты, да, когда они могут там оторваться и начать работать на экспорт, они, грубо говоря, там уже отодвинуты достаточно далеко.
皮亚图什金表示，俄罗斯现时是出现多余的生产能力，能够开始向中国出口 S-400 防空导弹等等的先进武器，说明俄罗斯的武器生产以及是研制能力向前迈出了很大的步伐。军备问题专家认为，中国不可能很快地仿制到 S-400 防空导弹以及是苏-35战机，而俄罗斯的军事工业以及是科研企业亦都没有止步不前，几乎在开始为中国生产 S-400 防空导弹的同时， S-400 的下一代 S-500 防空导弹已经是开始测试，预计很快将会投入俄军服役。中国多年前亦都曾经从俄罗斯采购大量的 S-400 防空导弹的上一代产品 S-300 防空导弹。军事评论人士说，中国当时所采购的 S-300 防空导弹之多，没有其他买家可以相比。同过去一样，俄罗斯继续向中国的几个主要对手出售先进武器来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越南或者是印度很可能是成为中国之后 S-400 防空导弹的第二个买家。越南从去年起已经同俄罗斯谈判购买四个大队的 S-400 防空导弹。俄罗斯技术集团地区与国际合作部负责人克拉多夫说，到今年年底前，俄罗斯同印度将会签署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合同。普京总统去年访问印度的时候，双方当时是签署了俄罗斯向印度出售 S-400 防空导弹的政府协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5月5号开始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的。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九错1/2 ，Surface ID 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台湾的民意调查机构公布的最新民意调查显示，有67%的受访者支持年金改革，显示出无论是军公教第一或蓝白领的劳工对未来的担忧是今次年金改革的重大动机，以及超越党派的共识。 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智库星期二公布了年金改革议题的民调，这份民调就年金改革的支持程度，现行年金制度之中，军工较同一般劳工在退休之后领取不同退休金的公平程度，对六年逐渐取消 18% 优惠存款制度的赞成程度等议题，对于受访者进行了民调。
67% 的民众支持年金改革，即便是国民党，他虽然他的支持的力度比较低，
台湾智库民调中心主任周永雄说，67%的民众支持年金改革，即使是国民党，虽然他的支持度比较低，不到一半，支持的有 47.5%，不支持的有 38.9%。 由此可以看得出，这是一个不分党派都支持改革，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正确的名词。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支持年金改革的主要原因是高达 69.2% 的民众担心自己或者子女未来领不到退休金，其中20至49岁的人群组担心比例最高，都超过70%。在政党和职业类别划分上面，82.8%的国民党支持者以及94.8%的军工较担心未来领不到退休金。多年来，年金改革一直是台湾执政者必须要面对的棘手议题。马英九在第二个任期的2012年底亦都提出并且试图推动年金改革，但是并没有成功。在这个之前出炉的台湾退抚精算报告说，公教人员退抚基金将会在2019年开始递减，在2030年破产，教育人员的退抚基金在2028年破产，劳保基金将会在2027年破产。蔡英文政府2016年5月上台之后开始履行选前的承诺，实施年金改革，并且为此召开了年金改革的各事会议以及20场会议和4场分区座谈，广泛征求各界对年金改革的建议和方案。新公布的2月民调仲显示，66.3%的民众认为目前军工较同劳工领取不同退休金并不公平，只有23.1%的人认为公平。此外，77.1%的民众支持蔡英文政府拉近军工较同劳工领取退休金差距的改革方案，不支持的只有16.3%。对于历史遗留的18%的优惠存款制度，75.5%的民众支持在六年之后完全取消，不支持的仅是为17.6%。时代力量党的立法委员徐永明说，这项民调及时反映出多数民众对蔡英文政府年金改革的支持，他对这项改革方案最终在立法院获得通过表示乐观。
不论是军工教或是蓝白领劳工，其实他们对于未来他们所属的年金，其实
徐永明说，无论是军工教因为是蓝白领劳工，他们对未来他们所属的年金都有一定的忧虑，这些是这次年金改革的最大动机，以及超越党派的共识。民进党立法委员李俊入又说，整体来看67%的民众不分年龄都支持年金改革，但是从政党类别来看差异很大。他说大约84%的民进党支持者赞成年金改革，但是只是有47%的国民党支持者支持年金改革。他说这种民调可能会影响立法院新会期对年金改革的辩论。
如果所谓的年金改革方案进到立法院来，那各政党到底采取什么立场，这个就非常非常清楚。
李俊又说，如果所谓的年金改革方案送到立法院，各政党到底采取什么的立场，这些就非常清楚了。各个政党会依照现有呈现出来的民调来作为他们的立场吗？因此未来会呈现一个现象，就是未来在立法院开始讨论的这些年金改革相关法案的时候，各个政党的立场到底是什么呢？他们会支持抑或反对年金改革方案？大家等着看吧。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正仪说，大家不能够一方面鼓励生育，而另外一方面要将年金的负担给年轻人和弟弟来承担，因此年金改革是必须要承担的非常重要的责任。他又说，民调显示越是年轻的人越支持年金改革，因为他们知道未来的重担在他们身上，他们特别在乎年金的永续和公平。林正仪又说，这个民调之中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在是否支持改革的方向和步调的问题上面，女性不支持的略多于男性，认为在六年之内废除 18% 的优惠存款制度太快的女性几乎是男性的两倍。
里面是不是在问卷里头的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就是家庭中要是先生在这个部分的收入对她所做的影响。
林定仪话：呢啲系唔系喺问卷之中有啲女性，佢家庭之中佢嘅先生嘅收入对佢所作嘅影响，或者有赖于更多嘅资料嘅分析，以身份别、职业别或者佢自己配偶嘅职业别嚟到睇，对于改变步骤嘅谂法嘅不同。二月份的这次民调由台湾智库民调中心委托趋势民意调查公司进行，调查时间在2017年2月13日至14日，调查对象是台湾20个县市年满20岁以上的一般民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的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美国国会议员提出解除对俄罗斯制裁需要国会批准，川普提名的劳工部长宣布退出，业内人士认为美国如果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话，中国会得利。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美国国会一个两党小组星期三提出立法，以防止川普政府在没有国会批准的情况下解除对俄罗斯的制裁。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亚当·斯希夫在记者会上介绍这个法案的时候对记者说，最近弗林和俄罗斯大使在制裁问题上的秘密谈话使到这个立法变得尤为重要。直呼指的是星期一在压力下辞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弗林在上个月川普总统上任之前曾经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接触。直呼说他在星期三稍后时间和情报委员会主席会面，讨论对弗林将军和俄罗斯联系的调查，这个是该委员会对俄罗斯干预选举的更加广泛调查的一部分。众议院民主党少数党的领袖霍耶说，目前有足够的两党支持可以使到制裁法案通过，而且不会被否决。他说，每个美国人、每个共和党人、每个民主党人都关注俄罗斯，以及他们一直在做的违反国际法的事。霍耶说，这个是国家安全的严重问题。这个议案得到两党支持，共和党议员亚当、金津格、汤姆、鲁尼和麦克特纳是法案共同赞助者，这个同参议院的一个双党的措施类似。在星期三的参议院民主党核心小组紧急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参议员舒默警告说，俄罗斯争议的严重程度不能够低估，他说国家安全面临风险，这个不能够是一个党派争吵的时候，而是两党团结起来一起保护法治、保护美国制衡制度和美国人民的安全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提名的劳工部长安德鲁·普兹德宣布退出。普兹德星期三发表声明说，经过与家人认真思考和讨论，他撤出劳工部长的提名。普兹德是速食连锁店的拥有人和总裁，他因为在劳工问题的立场，以及他曾经雇佣过无证移民做管家而遭到民主党议员的激烈反对。据报道，在他宣布退出之前，共和党内的人士说，他在参议院审批程序的当中已经得不到足够的共和党参议员的支持。来自共和党和民主党的一些州长希望美国总统川普支持风能和太阳能，而川普总统已经表示支持化石燃料，并且威胁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为美国可再生能源的未来是投下变数。但有关专家说，如果美国退出气候行动，这个正在成长的产业所创造的工作可能会流向中国。一家风能发展公司的销售副总裁杜格克尔说，讲到可再生能源的增长，特别是风能的增长，它可以推动国内制造业工作的增长，这个是无价的。但是川普总统的美国第一能源计划是支持石油、天然气和煤炭，没有提及可再生能源。克尔说这个是错误的，他说如果他们不站出来领导和将这个的领域推向未来，这些工作将会流向中国，转移到印度，这样的情况已经是发生了。十大风力发电的设备制造商当中有五家都是中国，排在前六名的太阳能板公司当中五家都是中国公司。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宋延平说，北京大力支持可再生能源产业，他说中国实际上看到出口这种绿色技术的绝佳全球机会，因为每个国家都想要他们。他还说，政府也在投资风能和太阳能，以帮助治理国家有害的空气污染。虽然川普总统说了这样的说话，目前还未清楚美国是否将会退出可再生能源领域。 美国三位联邦众议员共同敦促维吉尼亚州切萨皮克当局尽快彻底调查当地一位嘅华裔老人被社区保安枪杀一案。喺上个月嘅26号，亦就是中国新年的除夕前一晚，60岁的陈建生据称被 Riverwalk 社区的一名保安开枪打死。根据当地媒体报道，这位华裔老人当时坐在自己的车里面被杀身亡，他的车停在社区的会馆前面，车的挡风玻璃上至少有5个弹孔，老人当时是没有携带武器。保安公司说保安的行为是正当防卫，因为陈建生试图开车撞他，而陈建生的家人就说他们的祖父当时在车里面玩手机游戏，而车停在会馆前面是因为那里 有一个道场，他说陈建生只会讲几个英文的单词。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与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与总网址是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是会报道有关在美国一项研究显示，一个硬质的安全帽在冇几耐的将来可能不只会保护工人的头部。我们会报道被忽视的历史，奥克拉荷马州全黑人城镇的兴衰。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西藏流亡政府总理访问日本突出西藏问题。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第三次访问日本，谋求提升国际社会对西藏问题的关心。他连日在东京发表演说、接受采访和会谈等的活动，去促进日本社会关心西藏问题，并且向美国方面隔空喊话，推动美国总统川普和西藏佛教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在将来的会面。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柯南在东京的报道。
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总理洛桑桑盖2月4日抵达日本访问以来，经过在各地活动之后，连日在东京通过出席欢迎酒会致辞、演讲、接受采访亦是各种会谈，来感谢日本人对复兴西藏2500年古代文明、藏人教育、西藏政治所做的贡献，并且披露中国政府统治下的藏人苦痛现状，诉求国际社会关注解决西藏问题面临的路程，以及是说明西藏对亚洲、对世界的重要性等等。其中包括在日本国会议员会馆向去年由87名国会议员组成的日本西藏国会议员联盟成员演讲。洛桑桑盖强调，西藏流亡政府期待日本公开支援西藏的行动能够令更多的中国人知道西藏现实，关心西藏事务，传递藏人期待尊重人权以及民主的讯息。他说，了解中国首先有必要了解西藏，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们的中道政策。现时他们是要求的不是独立，而是高度自治，让达赖喇嘛回归西藏。达赖喇嘛是藏人的达赖喇嘛，只有藏人才有权承认转世。洛桑桑盖仲指出，中国近年来积极在国际上和各国领导人合作，在其他国家从事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和中国政府进攻西藏的时候使用的扩张策略是一样。当年中国政府侵占西藏的时候，破坏了西藏佛教，现时仍然在中国四川省色达拉荣寺五名佛学院金枝阿青寺持续是破坏。洛桑桑盖说，中国政府以为是达赖喇嘛死后西藏问题就会消失，是重大的错误。中国就是因为错误认识，现时正在失去台湾。台湾人现时重视台湾第一的国家主义高扬，时代正在向台湾倾斜，他们才是主流。
日文维基百科介绍，公元7世纪西藏古代王国成立，当时中国隋朝称他为梵等。公元842年，该王国崩溃后，各地领主割据，中国清朝雍正年间征服了西藏，将唐古拉山脉与金沙江以南的西藏地区归以达赖喇嘛为君主的 葛丹颇章政权管辖，以北归清陵办事大臣管辖。清朝灭亡后，西藏与蒙古一起谋求国际社会承认佢为独立国家，获得英国等国认同。西藏全域在葛丹颇章政权领导下与中华民国抗争统独问题。统独抗争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1950年解放军开始和平解放西藏，攻占昌都。1951年再从新疆、青海、昌都三面攻占拉萨等，未经流血控制西藏全域。1938年出生，3岁时被认定达赖喇嘛的14世，在1959年流亡印度前，曾经与中国和平共处，并就任全国人大西藏代表、上任副委员长等。不过1956年起，西藏各地要求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等，被解放军镇压。到1958年底，包括甘肃、青海在内的藏人抗议扩大，解放军先后歼灭近14万人，逮捕近7万人，其中大约半数逮捕期间死亡，包括僧侣。中国政府称此为平定叛乱。达赖喇嘛批评当局侵害人权，开始与中共关系恶化，最终在1959年遭遇绑架危机，逃离西藏，流亡印度，并构筑西藏流亡政府。中国1965年将西藏改为西藏自治区以来，西藏实际上由汉族人统治，并力求同化藏人文化、宗教信仰。从此与藏人的摩擦由制度矛盾衍生到藏汉民族矛盾，贫富悬殊至今。2008年从拉萨开始爆发的全国大规模藏人抗议行动，中国指责是西方国家同西藏流亡政府指使。流亡政府称是北京奥运前中国政府加强镇压藏人所致。随后新疆维吾尔族人亦称遭遇中国政府的加强镇压。疆独运动升高，旅日藏人同任横滨大学法学教授说，藏独疆独问题本质一样，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第二年起强行实施的自治区，实际上是侵略，因为汉族人的疆土只是占中国国土的37%，而少数民族地大人少，资源丰富。西藏既有埋藏丰富的天然矿产，亦有汉族人渴求的喜马拉雅水源，还有重要的军事地理价值。他说中国现在对日本虎视眈眈，日本还不自觉，如果不加强防备，将来就是第二个西藏。
日本与西藏的交往记录大约是从1899年研究西藏佛教开始。1901年首位日本僧人多田等官是入藏，会见达赖喇嘛13世之后在拉萨修行。1911年日本军人探险家此岛保治郎入藏之后，成为西藏军事顾问。1912年研究西藏佛教的日本僧侣青木文教到拉萨，据讲就是协助设计藏旗、雪山狮子旗。二战期间，日军扶植西藏的伊斯兰教势力，构筑包围苏共、中共等防共回廊，亦都曾经派间谍入藏。1972年中日建交的时候，日本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不承认包括西藏在内的独立主张。但是日本民间有基于藏人、维族人遭遇中共强制政策的迫害，支持西藏、新疆独立的意见，同时崇尚西藏佛教的国民亦都不少。日本政府是基于一个中国原则，限制达赖喇嘛访问日本从事政治活动，但是日本政客当中不乏崇尚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的国会议员，在去年的11月更加组成了日本西藏国会议员联盟。达赖喇嘛1967年开始访问日本以来，至今已经是近30次，近年平均每年访日演讲，虽然入场费不菲，却是几乎场场爆满，亦都有政客求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在演讲场合以外，亦都说明他的政治主张，不求西藏独立，只求高度自治，希望同中国对话，妥协的中道路线。
随着达赖喇嘛年事已高，洛桑桑盖2011年出任西藏流亡政府总理，2012年首次访日，这次是第三次。洛桑桑盖继承达赖喇嘛路线，这次他亦依旧申诉日本关注藏人人权，促进中国与达赖喇嘛对话，同时说达赖喇嘛亦希望与美国总统川普会谈。洛桑桑盖这次访日亦照样列举藏人遭遇中国政府强行拆迁等迫 慨，自殺者不斷的殘酷現狀。不過他在接受朝日新聞採訪之中亦說，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應該很清楚他的父親習仲勳曾經擁護西藏自由政策，所以今年秋天十九大習近平連任後可能尋求西藏問題和解作為政治遺產來展示西藏流亡政府存在的期待。與洛桑桑蓋這次訪日同時，流亡美國的世界維吾爾大會主席熱比亞亦應人權組織邀請訪日，並出席同聲援洛桑桑蓋在東京的演講，突出世界維吾爾大會與西藏流亡政府的協作關係。他亦在接受朝日新聞採訪中批評中國以經濟力量為武器堵截流亡東南亞各國同土耳其的维吾尔族人。他说曼谷、吉尔吉斯坦等发生的恐怖行动与维吾尔大会无关，他坚持和平路线与犯罪者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提到奥克拉荷马州，就可能想到一些经典的荷里活西部电影里面大多数都是白人扮演的角色，只有个别的场景里面会出现美国原住民。但实际上奥克拉荷马州和其他西部地区的历史比电影还要复杂。奥克拉荷马州至少有50个城镇是由非洲裔美国人建立的，而且这个州曾经期望变成全部由黑人居住的州。出生在奥克拉荷马州的电影制作人海利·巴尔伯尔制作了一系列讲述这些城镇兴衰的纪录片。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报道。
奥克拉荷马州的仁泰斯维尔镇里面全部都是黑人，在1903年成立，在大萧条时期很多家庭搬走，当地的商户没办法生存，小镇几近瓦解，但是这个小社区还是顽强的撑到今日。
I don't ever want to say I was born and raised somewhere but that town doesn't exist anymore. That would be just the saddest thing ever for me to tell someone.
居民沙龙央博勒德话，佢永远都唔想要同人哋讲，佢出生同成长嘅地方已经唔存在。这个实在系最令人难过嘅事。一啲年轻人正在逐渐回流。斯宾塞尼约从大学毕业后就买咗佢父亲牧场隔篱嘅一块地。佢话
：My dad was, you know.Born and raised right here on this same place that I was, and his dad, same thing.
斯宾塞尼约话，佢爸爸喺呢度出生，喺呢度长大，佢嘅爷爷亦都系。计埋仁泰斯维尔，奥克拉荷马州总共有13个生存落嚟嘅全黑人城镇。内战同废除奴隶制之后，好多非洲裔美国人搬到西部嘅新地区，购买土地嚟建立佢哋自己嘅社区。19世纪末。奥克拉荷马州在全国拥有最多数量的全黑人城镇，当时亦都有社会运动想要将这个州变成全黑人州。
But it was actually a Kansas politician that started this whole idea of trying to recruit African Americans to move to Oklahoma.
奥克拉荷马州出生的新闻人兼电影制作人海利·巴尔伯尔话，堪萨斯州真的有一位政治人物提出招揽非洲裔美国人搬到奥克拉荷马州。希望可以建立一个全黑人的州，州内不会有种族隔离制度，使非裔美国人实行自治。巴尔伯尔带头开展了一个叫做《挣扎与希望》的项目，制作了一系列的网络视频和一个长篇纪录片，来讲述他的家乡这些全黑人城镇的历史。他通过视频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I had grown up in Oklahoma and I had never heard this story before and was very surprised. So I began researching it.
巴尔伯尔说，他在奥克拉荷马州长大，但是从来都没听过这些历史，也都很惊讶。于是他就开始做一些研究。这部纪录片着重讲述怎样拯救奥克拉荷马州里面剩余的全黑人城镇。有一些小镇的人口还不足25人。巴尔伯尔说，他的目标是提高大众对美国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的认识，而这些都是学校课本里面没有的。
There's so much that hasn't been told. There's so many stories that were left out. And really, when we tell these stories, it makes us a richer country and it makes us appreciate and understand each other better.
巴尔伯尔还说，还有很多历史还没人知晓，没人问津。实际上，他们去讲述这些历史，他们能够使这个国家的内涵更加丰富，也都能够帮助大众互相之间增进了解。挣扎与希望这个项目的目的 是启发更多的人能够写书和制作影视材料，来发掘美国各种丰富多样的历史。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一个硬质的安全帽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不止保护工人的头部。最新研究出来的高科技安全帽内安置了有电脑去识别解释戴帽的人周围的环境。这种高科技安全帽能够将数据和工作指示显示在戴帽者的面前，看上来就好像是漂浮在空中的互动程式 3D 全息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的报道。
发明出这个灵巧的安全帽的美国公司说，他们使戴帽的人可以在一个透明的护目镜上看到计算机化技术制作处的一个全息显示屏。总经理保罗·斯维尼说，
If you're looking at something, if you're trying to do something, it superimposes potentially data relevant work.
斯维尼说，所以当你看到什么或者当你要做什么的时候，这顶帽就会将可能要用的数据、相关的工作指南和你实际工作所需要的背景信息都放在你的眼前。除了好像 Pokemon Go 这样的游戏以外，增强现实这个技术在其他的商业领域很难找到应用机会。但是这间公司认为他们制作的增强现实安全帽在采矿和建筑业会越来越受欢迎。斯维尼说，
Can see where walls will go, can see where electrical utilities will route through the building, can see where water pipes will run.
斯维尼说，你可以看到墙在哪里，建筑里面电力系统是怎样搭建，还可以看到水管在哪，所以你可以从整体的角度看到各个部分是什么地方。这个安全帽重大概1000多克，而它的电池可以维持大约4小时，换起来也很快。解决方案研发领导人罗布·灰格里说，
You have a lens on either side, so we can do stereoscopic projections, so that means the worker.
灰格里说，两边都有镜头可以提供立体视觉，这个就说明工人在工作场地上移动的时候可以看到 3D 立体电子版的内容。他们还有一个温度相机和一个深度相机，再加上一个向前的鱼眼镜头来合成电脑画面。还有他们有英特尔 LR200 相机来到摄影，还具备一些深度探测的功能。戴帽的人可以移动他的头，被一个指针移到需要的安全键上方来点击一条信息，或者选择一个不同的应用。指针暂停片刻，这个按键就会启动。灰格里说，
It's the equivalent of your mouse click in augmented reality. And as you look at different digital content, it's a way to interact with it too.
费格里说，就好像鼠标在增强现实中可以点击一样，不同的数字内容是不同的活动方式，打开或者关闭一个应用，打开一个数据视觉化应用或者其他类似的，或者是确认一个工作步骤，再进行到下一个。去年这间公司研发版的硬质安全帽售出的价格是$15,000，完整版的生产版本计划今年发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布洛克在华盛顿报道。
情人节那一天，美国人总会为自己心爱的人送上礼物的。全国零售协联合会最近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最热门的情人节礼物就是朱古力。这个机构说，消费者今年在朱古力上的花费将会达到$17亿，这个代表着本拉斯穆森今年会格外忙碌，他制作的朱古力获得多个奖项。下面我们就跟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去拉斯姆森位于维吉尼亚州郊区的朱古力工厂去看看。
So once the beans are cracked and winnowed, the nibs, which is the meat of the bean, goes into the grinder. Two big stone wheels in it, and it just spins.
科托马克巧克力创造人本拉斯穆森话，可可豆在羊谷器里面去壳之后，果实放入这个研磨器一直磨，直到将果实磨成可可液，然后它就向里面加糖。这就是它们的巧克力的所有原料，只有可可豆和糖。现在这里面的就是这两样东西，原料简单，但要制作出优质的手工巧克力就不简单了。
What you're eating is the result of a chocolate maker's creative choices. How they process the cacao, how they roast it, how they grind it.
波托马克巧克力创始人本拉斯穆森说，你吃的巧克力其实是巧克力师傅 创造选择的结果，如何烘焙可可豆，如何研磨，如何精炼，如何通过所有的这些不同的工序做出巧克力的味道。而他的巧克力是他创造过程之中品味的直接体现，虽然其他人用的是同样的设备，但是他的制造程序和其他人都不一样。本拉斯莫森爱上了巧克力，源于八年前试食的一块美食家级别的黑色的巧克力。他说他当时立即就爱上了巧克力，并且开始自学做巧克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苏君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在咖啡室里面碰见李华，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以及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Hey, there you are, Li Hua.
Oh, hi, Larry.
I haven't seen you since last weekend. What have you been up to? Don't tell me you're having midterms already.
我连睇书嘅时间都冇啊，净系挂住照顾我表妹。
Oh.
她喺中国嚟美国读高中，初嚟报到，乜都唔识，所以我呢两日一直喺度帮佢安顿。
I'm sure it's a very tough transition for both of you, but it's so nice of you to take her under your wing.
Take her under my wings?咁即系咩意思啊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means to give them a great deal of personal guidance and protection while they're learning something of which you have experience.
哦，我明啦。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就系指指导、保护同埋照顾某一个人。我而家就系咁样，好似母鸡带小鸡，照顾住我表妹啊。
It takes time to learn how to cope with living in a totally new environment. It's only natural to need a little bit of help at first.As a matter of fact, I can remember a time not so long ago when I took a certain confused girl from China under my own wing.
你话你都曾经咁样帮过一个女仔？诶，你唔系讲我啊嘛 ，Larry。虽然你俾咗我好多帮助，但系呢个同我俾我表妹嘅帮助系唔同噶。我如果唔喺佢身边，佢连出门买嘢食都唔敢啊。
But Li Hua, you couldn't buy groceries on your own either when you first moved here.One time at the grocery store, your bill came to $7.50. You pulled out a dollar bill, asking me if it was enough.
哈哈，冇错，呢个我记得。啱啱嚟美国嗰阵，每一次需要同美国人打交道，我都会好紧张，就算唔讲英文，都系觉得好恐怖噶。
Luckily, I was there to take you under my wing while you got used to liv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just like how you'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now.
哈哈，睇嚟我哋都系好心人。最近我喺度帮我表妹揾屋，佢以前个房东虾佢新嚟噶，将房租提高咗两倍。我表妹傻傻地交咗一个月钱添。
Yeah, you have to be really careful. It sounds like that landlord was taking your cousin for a ride.
Taking her for a ride? 开车带佢出去？那个房东真系冇咁好心啊。
I mean, taking her for a ride, as in taking advantage of her situation, playing a trick on her for his own benefit.
哦，原来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就系虾人。
Yeah,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when I went to New York City, my cab driver noticed that I had never been to New York before. And so he took a longer route to my hotel in order to run up my bill. This is a classic case of taking someone for a ride.
哦，司机睇到你第一次嚟纽约，就带你兜路，可以收多啲钱，真系差啦，咁样虾人。
Unfortunately, some people will take advantage of other people like that.
诶 ，Larry， 我哋系好愿意 take others under our wings， 不遗余力咁帮人。但系嗰个房东同埋的士司机就会 take people for a ride， 占人便宜。所以呢两个讲法嘅意思啱唔啱相反啊
？Yeah， you could think of it like that. So it's a great thing that you are taking your cousin under your wing. Otherwise, it would be easy for people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好啊，为咗防止佢再俾人虾，我继续努力啦。
I'm sure your cousin is a smart girl. Before you know it, she'll be just as capable to live on her own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you are. And you won't have to worry about people trying to take her for a ride.
唉，不过喺佢完全自立之前，我有排忙啊，唔会同你时时见面咯。
That's okay. Taking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is quite a full-time job.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to take someone under your wing， 意思就是指照顾同帮助其他人。而 另一个就是 to take someone for a ride， 意思就是指占人便宜欺负他人咁解。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我哋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组网址系3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好啦，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